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能够回来一同的来敬拜神，让我们仍然打开我们的圣经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上个星期我们还没有讲完的主教的门徒的祷告，从第九节到十五节。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6 from verse 9 to 15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我们来读到十五节，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我们来读到十五节。找到之后我们一同同声，我们把这节圣经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是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上个星期我们开始讲这个的耶稣教的门徒的祷告，一般称为主导文。为什么耶稣要在这里教导门徒祷告了？难道犹太人不会祷告吗？犹太人是一个最懂得祷告的一个的民族，因为他们从小长大，他们在家里面就应该学会如何的去祷告。但是呢，当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见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的祷告的哪一个的态度，哪个的动机，哪个方法都错误了，因为他们好像按照外邦人的哪一种的心态，以为祷告就要注重讲些什么的话，用什么语言向神来祷告，神才能够垂听。所以呢耶稣就在这里呢就来教导他们。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学祷告并不是学用什么的词句讲什么的话，我们学祷告是学祷告的一个的态度，祷告的真意在哪里，我们要明白。那么究竟我们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我们的目标，我们的重心是为什么的，祷告并不是单单用言语来向神发出一些的要求，然后让神来满足我们。祷告呢是人与神与我们的天父这个生命的一份的交流的一个时刻。上次在这里我们跟大家已经谈到这个的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前面有三个的愿，那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接下来呢就有三样，那么前面这三个的愿呢是对着神来祷告的，那么后面接下来这三样呢是对着人，可是说对着我们自己来学习祷告的。对着神的祷告，我们上次说了，我们是要把神应有的当得的那个位置放回神的身上，当我们学习祷告的时候，是以神的荣耀为先，在我们祈求，当我们说我们为某个事情祈求的时候，我们先要想到究竟这个事情是否能让神的名得着荣耀，还是我当我求这个事情的时候，还是这是为了我自己得到利益得到好处，所以这里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心态，愿人尊你的名为圣，让神的神圣的名，分别为圣的名，还被世界被人来尊崇，意思是说让神先得着荣耀，这个是带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一个最重要一个的起点，不是为了我要得什么， 当我为某个事情，为某件事情来向神呼求的时候，不是为我要得什么，我们要思想的是，神呢，透过这个事情，究竟你的名有没有被人尊崇，你有没有得着荣耀。我们先把神放为一个的首位，然后第二个愿里面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这是讲什么？这是讲神的主权的问题，神的主权的问题。很多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忘了神的主权，我们忘了神是神，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神啊，求你来听我，来帮助我，来满足我，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没有把神是主，神的主权放为哪个位置上，多数时候神就成为满足我生命的哪一个的对象，你来听我，你来帮助我，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只是想到我要祷告得的东西，我们没有想到究竟这个是否是神的主权的问题，所以当保罗在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再不是说我要做什么，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第一个的反应就是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是重新把这个主权交回给神的一个的态度。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学祷告，一定要学会谁是主，谁是神，不是我们。当我们说在世界上的祷告，就是这个像什么呢？像你知道有一个的所谓的不是神话，叫什么亚拉丁神灯的故事那个亚拉丁神灯，这个灯神在那个的灯的里面，那个人找到这个灯了，他擦擦擦擦了几下，然后那个的灯神就跑出来，然后就说什么。主啊，主人，你要我做什么 ？Master, what can I do for you？ 你要我能够为你做什么？给你三个愿望，然后一二三，就讲出来。多少时候，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多多少少我们就想到神，你来满足我。那个如果是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成为我们的仆人，不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先交回给神，神的国才能够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神来掌权的话，我们是不属于神的国度的里面。所以天国子民的祷告，首先要把一个重要的身份放回让神居首位这个的重点上。然后接下来我们上次也提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学习祷告最难学的不是第一样，不是第二样，学祷告最难学的就是这个第三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多数时候我们并不是不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不愿意放下我的想法，顺服神的旨意。多数时候正如刚才所说的，那个神灯的那个灯神是来听我的要求，不是我听神的要求。所以这三个的愿里面最难学的就是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其实如果我们学会了顺服的功课的时候，前面这两样就能够达到了。不是神的旨意不知道，那是我们没有把神放在这个主权的位置上，我们不顺服神。我们不顺服神要得的东西，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我自己的益处。所以当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那是说明一个事情，就是一个的主权，顺服神的主权的一样的事情。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了三样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就是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常常有这样一句的话。如果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在不同的地方都有这样一句的话，神对以色列的群众，以色列的民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 你读这个旧约的时候，都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的观念出现，神要做他子民的神，神的子民要把神当得的位置放回首位。这个就是也是耶稣基督在这个的祷告里面要教导我们的，不是用什么词句，用什么话，用什么的态，用什么的方法，什么姿势去祷告。我们学祷告首先要把这个态度放对了，我们向这个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有生命关系的一位，他不是那个不是很酷很遥远的一个的神，他是我们的天父，很亲密的。但是我们一定也要把这个对他的尊敬放回应有的位置上啊。基督教有一个非常矫枉过正的一个的不好的事情啊，天主教非常注重对神的哪一种的尊严啊，非常注重这个仪式啊，但是基督教呢矫枉过正，认为那些不重要，就是把所有这些对神的尊重这一个的respect 的一个层面的事情都不做了啊，变得我们在敬拜的里面也好，我们在与神的交往的里面也好，我们没有把神当神，不把他的威严放在首位，我们跟他好像是一起去打球的球友一样，我们很 buddy buddy 的啊，他怎么都可以的，我跟他很好的朋友的，是的，但是神却是那个坐在天上的，我们在地上的，我们不能够以一个好像我高于他的那一种的位置来面对神。祷告就是这样一个的起点，一个的态度，我们要把神放回那个位置上，然后才真真正正学祷告讲些什么话。诗篇是充满了祷告的祷告词，你会看见那是诗人如何表达他内心的情感，非常好。我常常叫告诉弟兄姐妹，你要学祷告的用词，最好的地方就是圣经的诗篇。诗篇是最美的祷告的里面，你可以学习到。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学到那个态度，只是抓着那个诗篇那其中的话来祷告的话，那个祷告是不足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神。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祷告并不是注重在用什么的语言，用什么的方法，站在哪里，跪在哪里，做什么的姿势，那是我们的态度先搞正了。好，这个是上次我们跟大家所谈论的有关主导文前面这三点。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思想，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剩下来的三样事情。这里说什么？当我们这个第十一节就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哇，很多人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读到结局说，好了，我们看神不单只是顾念我们灵里面的需要，神也顾念我们肉身的需要，所以在整个的祷告主导文的教导里面，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一句话，这句话是最重要了。很多人说，你看神既然是为了我们的肉身的需要，他也是放这样一句的话在当中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啊，神会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不知道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是如何理解这句话。当然我们应该知道神爱我们，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不单是单单顾念人与神的关系属灵的问题，他也顾念到人肉身的需要人有病他会医治，人有饿他会给他们吃饱，神会满足人肉身的需要。但是在节节的圣经的祷告里面，是否我们只是顾念到神要给我们食物，求食物肉身的需要而已呢？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也教导我们凡事值得祷告祈求，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所以我们无论是大事小事，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祷告是对的再说什么叫做大事，什么叫做小事。我记得我曾经常常开玩笑的跟大家说有些人他们觉得哎呀，那么小的事就不要麻烦神了我试试搞定好了，怎么大的事也不能够 也不能够依赖神，因为不晓得他能不能够搞定哈。所以呢，大事我们就不需要祷告，小事也不需要祷告，因为我们是可以搞定。但是想想什么叫做凡事，保罗说凡事就是说不管大事小事，我们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去祈求啊。有时候小事可以成为大事，大事可能只不过是小事啊。所以呢，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单单说我们求属灵的东西就好，求肉身的就不对，不是，也不是单单求肉身的东西就好了，我们不需要观念属灵的事，也不是。这里说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你去查考一些的参考书，一些的解经书的时候一些的解经书里面的学者会告诉我们，把一些的背景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日肉的饮食呢什么叫做今日赐给我们呢就是提到一些的背景，就是说在当时的耶稣的时代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人呢不像我们现在我们中国人好像就说你没有工作一个月下来你还是能够有足够的存粮可以吃饱的那么但是在那个时代呢很多人真的手停口停了每一天都是靠那一天的工作所赚取的口粮才能够维生的，每一天都是依赖有一份的工作才能够维生的所以有些圣经学者就告诉我们，这个是代表什么？是代表着我们每一天都要依赖神的供应持信心的功课我不知道你读一些的参考书的时候有没有在节一节圣经里面来表达是一个信心的学习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都停留在那个层面来明白节节圣经，对不对呢？当然对，我们要学习信心依赖神，这个是绝对对的，是标准答案的。但是我觉得在节节圣经里面可能并不单单停留在信心来依靠神的这个层面来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当我把下面这三样事情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发现这是耶稣在这里要重点放在哪里，放在什么地方，放在我们要懂得来明白神的恩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过这一节的圣经。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究竟这是讲什么？是不是我不求神，神就不会给我饮食呢？后面接下来第六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很大一个对比就是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接下来第六章立刻说的一个的教训。如果第六章讲那个教训，你们不要忧虑这个，然后前面在这里前面那个教导里面就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在我们祷告里面又要求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吗？这个合不合理？这个神耶稣基督的教导，我相信耶稣基督教导不会互相冲突的。后面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神会供应的。那在这里又说我们日用的饮食要求神，神是赐吗？你不求神不吃给你日用的饮食吗？当然我们要学习信心的功课是对的。你想一想，在犹太人在旷野40年的时间的里面，40年不是4天，不是4个月，不是4年，40年的时间的里面，神每一天从天降下玛瑙，他们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去捡玛瑙，他们就得到饱足了。如果有一天有个人，我忘了没有祷告，明天早上起来他捡不到玛瑙，会不会神因为他忘了祷告求神赐他食物，所以神就没有下玛瑙下来呢？不会的，神是信实的，神是乃为爱的神，神对他的儿女从来没有，圣经说什么，神没有把一个好对于我们有好处的东西会保留不给我们的。当以利亚神要差遣出去当先知的时候，那时候当面对这个饥荒，神对以利亚说，你去吧，我会供养你的。用什么来供养以利亚？用什么？用乌鸦， 乌鸦叼肉来给以利亚吃。我们先不要说干净不干净哈。乌鸦是最馋嘴的吃肉的鸟，他竟然叼肉来给以利亚吃，可能吗？自然界不可能，但是神能。你看见神对人的供应，不需要人在哪里求什么，神就会供应他，神自然会供应的。如果是这样，这句话说什么？这句话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吃给我们，这里说什么？并不是说我们要求神给我们食物，乃是要告诉我们，要帮助我们，要提醒我们，当我们每天在享受神所赐的食物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感恩。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你就赐给我了，我领受这个食物我就要感恩了。犹太人当他们就进入迦南的时候，在生命记录里面，神向摩西说，你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叫他们进去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让他们心高气傲，以为我进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那么吃那么美好的出产的时候，以为是我自己的力量所得来的。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叫他们不要因此来离弃了神，要懂得感恩。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我们有多少次多少的时候为我们每天所得到的东西来感恩？很多时候我们的感恩是因为撞车，哎呀我没事，我撞了车而没受伤，我感恩，没有意外我就不感恩，我是理所当然，我每天开车回家我应该是自然而然我就能够平安的，我每天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我每天能够来上班，我每天能够有胃口吃饭，理所当然的。我们没有从一个感恩的角度来明白神赐的恩典。所以在这里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教导门徒，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学会为我们所拥有的神赐予的每一天所赐予的恩典来做回应，来去思考，来发现恩典。多少时候我们很少去想神在我们身上给了我们什么恩典，多少时候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就埋怨埋怨埋怨神为什么把这些东西拿走，但是在拥有的时候我们却没有说，神啊感谢你，感谢你我今天早上能够起来，还有呼吸，还能够走路，还能够上班，还有工作，还能够下班回家可以吃饭，好像每一天都正常的事情，但是这是却是恩典。如果我们在祷告里面没有看见神的给的恩典的话，我们就是一直追求追求追求。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满足？他已经非常好了，他是非常感恩不满足，我的生命是那么的悲惨。为什么悲惨？因为他不会感恩。一个不感恩的人永远不满足，不满足的生命永远是悲惨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要教导我们为每天你能够吃饭，每天有食物，每天神的供应，每天神的恩典，发现恩典去感谢他。接下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不知道你读圣经有没有留意，特别在福音书里面好几次的地方，好多的地方都在讲同样的观念，讲来讲去讲来讲去，我不晓得你没有留意哈。比方说在马太福音前面登山宝训里面，就是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就好像你不连续人的时候你就不蒙连续了。好，这里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像我免了人的债，所以你要免了我的债。十四十五节，你看又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还有很多后面读下去你会发现重复重复又重复都讲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这样？ 你知道吗？为什么这样？因为耶稣基督神明白，原来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懂得饶恕，不懂得感恩，不懂得把恩典赐予给别人。如何理解这句话？是否说好像说神你赦免我啊，因为我已经赦免了他，所以我得到神的赦免是因为我已经做了赦免人的工作，所以我的赦免是有条件的，我的被赦免是有条件的，因为我已经赦免了人，所以我就得到神的赦免。如果我不赦免人，神就不赦免我，这是恩的一个 condition， 一个的条件之下我才能够蒙赦免的。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就从这个角度觉得很不能够理解，很混乱。我用三处的地方，三个的圣经哈，来跟大家来理解明白这句话。什么叫做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大家不用翻哈，我告诉大家，我读给大家听好了哈。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基督又讲到祷告的时候，曾经有讲的话，他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像跟这里一样的，是不是啊？马可的11章的35节开始。但是这里马可里面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你就当饶恕他们。为什么？如果你不这样做，神就不饶恕你了。为什么？无论如何明白，当一个人得罪你的时候，当你想起那个人得罪你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我听有人说哈，我讨厌那个人，我看见他的背影我就已经讨厌死了。有人说我讨厌他到一个极点，我看见他的名字我就讨厌了，名字的一个字出现我都讨厌了，让我想到他的时候我的火就上来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记得以前哈，我们团契哈，我们团契教会的时候，我们团契是围着圈哈，在哪里做团契的哈，就好像我们平常在这里团契一样。有时候呢，你会发现团契里面一些的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可能有些矛盾啊，有一些的不和，你会发现哈，他们两个人永远不会坐在一起，不单只是不会坐在一起啊，他们呢连眼睛都不会看别人的啊。如果那个人是负责讲话的人，那么那个跟他有问题的人，他一定是做一个动作，就是看着地下，他说看着就不会跟他看着面的。为什么？因为没办法跟他面对面眼对眼的对着，因为一看见他的火就出来了。为什么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因为我经历过啊，那时候我也是这样经历过。我有一个弟兄，我就是那时候不喜欢他，哎呀，他负责讲，那我坐在哪里就是非常别扭，看这个也不是，看那个也不是，最后就看着地下，就是就看不到他啊，心里面很不舒服。耶稣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想到人得罪你，你想到那人得罪你的时候，你的火都出来的时候，你说你内心产生什么？产生很多的怨毒，很多的仇，很多的不满。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在神面前是罪哦。可能你他对你得罪你的很厉害的时候，你想到他的时候，你想把他杀掉，你想怎么把他打一顿，你怎么怕他怎么整他一下，你会想到很多恶毒的东西，这个是罪哦。当耶稣说，当你想到有人得罪你的时候，如果你不饶恕他，你一直在哪里犯罪，一直在哪里犯罪，神怎么样饶恕你？ 神是饶恕你，当你发现自己有罪，然后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会饶恕你。但是你在哪里因为人家得罪你，你在哪里一直用思想来报仇的时候，神怎么样来饶恕你？神不是不饶恕，是没办法，因为你一直活在罪中。你明白我的意思在说什么？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犯着罪的时候。你犯着罪，神没办法饶恕你。什么时候你宽恕了，饶恕他了，你能够眼睛跟他的眼睛对望的时候，你不会掉头，你不会看地下了，你能够跟他可以没问题了，你的心释放了，神也释放你。这是其中第一个我们要饶恕人的理由。你不饶恕人，你在犯罪，你不能够继续犯罪来求赦免，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为什么我要饶恕他？为什么我要饶恕他？我不恨他，我看他没问题，我不饶恕他，可不可以？你说可以。很多人说我不恨他，我对他已经没有感觉了，我不恨他，但是我不饶恕他。为什么我们要饶恕他？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有一个人啊，非常好一个人，每个人都想好像他一样就好了。创世纪里面有个人叫约瑟，认不认得？记不记得这个故事？约瑟的生平是一个多奇妙的一个的生平。约瑟是怎么样？哎呀，他在爸爸的眼中是最可爱的一个的儿子，所以爸爸非常的宠他，爱他。而因为爸爸爱他，所有的哥哥都恨他，因此把这个约瑟想办法把他卖了，杀他好像下不了手，把他卖了。卖去哪里？卖去埃及当奴隶。啊，还记得这个故事？越是去到埃及的时候，当奴隶，当囚犯，哇，那里非常的受苦。后来呢，哇，飞黄腾达了，他变成了埃及的宰相。啊，当时哪些的哥哥们因为住的地方饥荒，所以呢，他就要过去埃及，能够来买粮食。就面对谁啊？面对这个宰相，面对这个的乐师，哥哥们起初不知道，后来哇，原来是我们卖的那个弟弟。我不知道你是哥哥，你会怎么样？死定了，这次死定了。你说还不死定？以前我们啊，用计把他卖掉啊，现在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要我们死，我们都活不了。他们都非常的害怕。但是那时候他们的爸爸还在，他们想我们的爸爸还在，这个月氏这个弟弟还是很孝顺父亲的，我们在的时候他还可能不会对我们怎么样。到了父亲死了，他们就觉得这是没希望了，死定了。在创世纪的50章里面有一句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来学习为什么我们要饶恕别人。如果你要圣经方便的，可以打开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Genesis 50 verse 20， 创世纪的50章20节，又是对他们的哥哥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知道这句话是多么重要的一句话，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这个的理由吗？哥哥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害这个弟弟的，是要除去这个眼中钉啊， 因为他的缘故，我们在父亲的手下都没有好处，现在把他杀掉了，我们可以得到好处了。所以哥哥的本意是要把弟弟杀掉，但是在这里呢，约瑟所看见的是什么？你们的意思原意是要害我的，但是你们不知道，你们不明白，你们不知道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存那么多的性命，所以才把我拆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在创世纪的45章里面，差不多的话啊，我再读给大家听啊，45章那个第5节哈、啊，那些兄弟很害怕的时候，这个约瑟跟他们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只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的，我有保全的生命啊。然后第7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是为给你们存留了余种在世上，又有大师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作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看见吗？这是约瑟对神对所遭遇的事情一个的解释。谁害他？兄弟害他。但是他看见的并不是那个害我的人所做的害我的那件事情，他看见的是他们是有原意是害我，但是神能够把这个的害变成了神要用的一个方法来赐福给我。所以我不会怪你们，我不会恨你们，我不是神，我不能够代替神来做这个惩罚的工作，我不做这个事情。因为差我来的并不是你们，是神自己。所以当你不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在说什么？当你不饶恕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在说神呢，你做错了。很多时候当我们恨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恨那个害我们的人，我们是最终我们是恨神。你明白吗？你明白你在恨神吗？如果你不饶恕人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个人害我就是他的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掌管一切的主。那你说是神害我？是不是？哇，你都够胆哦，你说神在害你。当你不饶恕人的时候，你就是怎么够胆你说神在害你，是神给你受苦的。为什么我们要饶恕？因为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的原意，真的他要伤害你，但是你不要忘了，神能够用这个伤害那个错误变成后来的祝福，后来所赐的福比先前更大。但是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神的全能、神的权智、神的主权。所以说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没有肯定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不会感恩的。我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看见神的主权，你得到什么你都不会感恩的，因为你觉得是你理所当然得来的，你受苦也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不应该受苦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到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发现真正掌管者是谁。饶恕也是圣经耶稣告诉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当你饶恕人的时候，神也会饶恕你。为什么？因为你不要继续在犯罪，你不要，你要饶恕那个人，因为那个人的本意是害你，但是神能够用他这个方法来赐福给你，你还恨他干嘛？恨的是让神来处理他，不需要你来动手。所以保罗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不需要你动手。第三个理由，在马太福音的18章，18还是19章哈。大家不用翻哈，我们上次是讲过了哈，是讲什么？是讲到这个饶恕的那个比喻的里面， 彼得问耶稣啊，我应该饶恕我的弟兄多少次？耶稣说70次。好，然后呢，耶稣就用了一个的比喻哈，有一个人欠了那个主人1000万两银子，然后他那个向他祈求的时候，那个主人说好了，我就免你的债了。然后那个仆人出来的时候，就抓着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说，你不还钱，我都把你丢在监牢里面。那个主人说，哇，你这又恶的仆人，我都把你丢在监牢里面啊，你也要还清你的债。说什么？说这是恩典的问题。多少时候我们不明白恩典，我们就不会饶恕，我们就不会饶恕。多少时候我们只看见人家得罪我，他死有余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得罪神的是差那么的多。如果神的恩典都临到我身上，我已经神那里领受了恩典，我不能够不把这个同样的恩典赐给那个得罪我的人。如果我不这样做的时候，是否定了神的恩典了，不接受神给我的恩典了，那我就还活在罪中。弟兄姐妹，一个不会只是接受恩典，不会把恩典赐给别人的人，必定不会得到恩典。所以神对亚伯罕说什么？我要赐福给你，成为大国大民，万国都要因你而得福。为什么以色列国那么强盛在那个大卫跟所罗门的底下？因为他们赐福给列国。为什么所罗门之后他们就灭亡？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给他们这一个的命令。他们不是赐福给别人，反而让别人他贪婪别人的东西，不是成为别人的赐福祝福。同样的，当我们在神手中领受了神谢罪的恩典，我们就没有权柄，没有理由不去赦免别人，因为我们欠神的太多太多太多了。保罗在没时间了，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再讲下一个。最后一个我上次一个告诉大家了哈，这个不要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接下来那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都是在原本里面没有后来加上去的，所以我们就今天不会说哪一段哈，我们就是停在不要叫我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哈，我们就把这个经文来讲完。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啊，要这样的一个的祈求，还是说这样一个的祷告呢？这方面的态度呢？因为雅各书告诉我们。雅各书告诉我们，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会试探人。啊，所以我们的试探是因为我们的私欲来试探我们自己。神叫我，耶稣教导门徒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是神给我们试探。是我们自的私欲来试探我们，所以求神让我们不要被我们自的私欲来试探，以致跌倒。多少时候你知道，人常常以为站立得稳的时候，圣经说人以为站立得稳的时候是最容易跌倒的时候。啊 ，AAA 哈那个的保险公司啊，常常有这样的调查，就是说。最多发生意外的地方就是离开我们家附近的地方。当你开车的时候，最容易发生交通意外的地方啊，并不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乃是在你家附近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回到家，差不多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就放松了 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我最要把握的地方。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掉以轻心，出意外就在那里。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要警醒提醒自己，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一个东西，不要以为自己不会跌进试探的里面，不会以为自己有能力可以胜过试探，不会以为自己是有免疫系统，圣灵同在，所以我不会跌倒的，不会的。我们要了解我们人的软弱，要明白自己的有限。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要谦卑，懂得我之所以能够不跌入试探，不跌倒，不是因为我自己够强，那是因为神的恩典，我活在神的保护恩典的里面，所以我才不会跌入试探。我们要学会常常依赖着神，活在神的恩典的保护的底下，不要自己逞强，因为没事的，我能够做这个事情，我能够胜过这个的试探，我能够面对这个事情，没有，每一个人都会软弱的啊！我告诉你，我常常跟师母说我是最软弱的啊！不要给我任何的试探的机会，我会跌倒的。为什么？因为当你知道自己软弱，你会跌倒，你才不会不，你会谨慎，你会警醒，你才不会以为自己 OK 啦，我不会有问题。魔鬼比你厉害多了，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在神面前警醒，要常常求神保护，看到自己的软弱，常常在神面前寻求神自己的恩典，让我们活在恩典的里面。弟兄姐妹，祷告的态度正确了，祷告的内容说什么话一点都不重要。为什么？耶稣说你还没有说之前，父神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我们祷告学习的是如何一天一天矫正我们对神这个态度。我们不要把神当成是一个比我们低的一个，我们对他掉以轻心，我们不 respect 我们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当你不 respect 神的时候，我告诉你，神不会听你的祷告，不会亲近你，因为你已经在藐视这个坐在天上的万王之王。唯有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带着敬畏的心，正确的态度，把他的主权给他当有的地位，让我们谦卑在他面前，不断不断来述算我拥有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你不会述算恩典，我告诉你，你不会饶恕别人。如果你没有看见你自己的软弱，你也不会饶恕别人。很多时候我们的所谓的属灵的骄傲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以为我比别人更亲近神，我更好，我不会犯错的。这个是属灵的骄傲，使到我们远离了神，使我们更活在痛苦的里面。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祷告正确的态度。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带着敬畏的心，因为你是坐在天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世界的主。我们只不过是卑微的受造之物，我们不能在你的面前强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够活着就是一份的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来述算我们所领受从你来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以致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度过每一天，带着一个喜乐的灵来度过每一天。也帮助我们，我们许许多多的罪你都赦免了，我们没有资格不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当我们仇恨苦毒的时候，我们在得罪你。当我们不赦免别人的时候，我们是藐视了你的旨意。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我们不是在你的面前认为自己是什么都不会跌倒，让我们谦卑，求你保护，活在你的恩典的里面，让主你成为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